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特别的讲员哈。我一直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不过既然中信弟兄这样讲了，那就对他我是特别，你们还是很普通哈。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天上帝怜悯我们，找一个平凡的人做一些不平凡的工作，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在这个教会有18年的时间，我已经忘记什么叫特殊或者平凡，我就觉得我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就好像真的是回到自己的家一样。但是中信今天什么都做得很好哈，也没有特别介绍我，他就干脆你们读那个简介哈。那么但是他却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忘记一起欢迎李牧师的爱人哈，李师母。卢弟兄下是不可以哈，这三天的聚会实在是感觉到神在我们的中间，不只是向我们施恩，也向我们说话。当我第一天特别提到在这样的一个聚会，我们从宣教的角度来看今天全世界福音的那个所谓的供求的问题的时候，我最近有一件事情对我有很强烈很强烈的震撼，是一个很简单的笑话。我不晓得今天你们在美国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笑话。那么我们知道在11月5号那个 Steve Jobs 啊，他离开世界，英年早逝啊，实在是按照年龄来说，按照他在前面他的事业的发展来说，实在走他离开实在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损失。这个笑话是这样说的哈，在2011年 Jobs 就离开了世界，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也有两个美国很有影响力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在2003年开始，在大概是我忘记是几月，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唱歌的人叫 Johnny Cash， 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听过这个名字哈。他脸胖胖的圆圆的，那么他在那个时候离开世界。那么同一年隔了两个月以后，一个过了100岁在美国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好像 comedian， 他的名字叫 Bob Hope， 他也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这个 Jobs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人这样说， Jobs 离开了这个世界，美国很惨啊，因为从此以后美国就 no jobs no cash， 所以 no hope。 所以这三个人的离开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世代在美国我们看见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光景。我把这样的一个笑话把它看成一个意象，我把这样的一个笑话看成现代的马其顿呼声。实在看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整个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不能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警醒，我们到底应该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怎么样来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我最近常常想一个问题，我这个基督徒的存在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面，我的存在和我的不存在对这个时空到底有什么影响。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在办公室里面，当你在一个学校里面，当你在一个社区里面，你我的存在对那一个周遭的环境到底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影响？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吗？我们在那里很好，不在那里也是一样。所以呢，当我想到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的时候，到底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主的面前，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检讨反省省思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最近有一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本书开章明义一开始提出两个问题，给读者带来一个很大的挑战。很简单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o are we， 我们是谁。第二个问题 What we are here for? 我们到底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上帝把我们放在这里，到底它的意义、它的目的是什么？当17年前，神借着教会把我们差派出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李师母常常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就好像上帝棋盘里面的一个棋子，不是我们决定要怎么走，不是我们决定怎么样下这个棋，是下棋的人决定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放在哪里。当他把我们放在那里的时候，必然有把我们放在那里的目的。我觉得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就要寻求，要肯定到底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能够不很严肃的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次回来我实在感谢主，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深切的以 CBCGB Boston 郊区华人圣经教会为傲。过去17年我这次回来这边带领大家在宣教的年会，或者差传的年会，或者我现在把它改成宣教使命的年会，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过去这17年，我们在很多地方被邀请去讲宣教年会，大概都是一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有的时候礼拜六下午多一堂，有的时候礼拜天下午多一堂，但是呢，大概都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堂的时间要讲。一般来讲，我们都发现礼拜五有一群的弟兄姊妹来了，礼拜六真是非常的可怜，人就突然缩小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哎呀，我讲道实在是没有供应，第一天讲完以后大家不来了啊，不来了，说第二天大家不来了，但是第三天哇，一下发现礼拜上坐得满满的啊。所以可见在很多教会对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宣教的这样一个聚会，我们是站在一种旁观者的立场来看，我们不是在那一个参与在里面。所以呢，这一次神带领我们两个人回来，我们心里面有个很深很深的负担，把我们过去这17年在宣教的工厂我们所学习、所经历、所整理的一些东西带回来给弟兄姊妹一个挑战。当我第一天晚上站在这里看见聚会是满满的时候，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们的存在、你们的参与对讲台是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你想想看，一个人准备了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信息，站在这里一看，下面就弟兄姊妹只有几个在那里，哎，那种火、那种热就不知不觉就会被浇熄掉。但是当我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心来到神的殿里面，来到这个宝座的面前，那个站在讲台上代表上帝向弟兄姊妹发表上帝心意的传道人，心里面多大的鼓励。我觉得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千万千万记得一件事情，一个聚会的成功不在乎讲台的好坏，一个聚会的成功在乎讲台和弟兄姊妹的配合。当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相互的配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聚会的气氛是很不一样。当然感谢主，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锦上添花，特别是今天敬拜团，当他们在这里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你们很认识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哈，但是他们带的时候，我也不知不觉跟着举起手来，好像圣经里面说我要举手向神祷告，我要举手向神赞美，这不是做出来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两位姐妹他们在台上也会举手，可能有一点不太顺眼。我们教会40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这一套，为什么他们在唱的时候会把手举起来呢？我相信当我们看见有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真实唱尽这个诗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我可以不举手，我可以不跟他们一样，但是我不要站在一种批判的眼光来看。所以刚才我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带着我们唱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很深的感觉，我不是看到这些敬拜团，我看到的是这位与我们同在、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的主。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说我这次来非常非常以我们的教会为傲， 第一天人很多，第二天我以为大概完了，大概跟别的教会一样。所以昨天晚上还是看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篇信息就特别有负担跟大家分享，因为第三堂了哈，讲完以后就又要这个劳燕分飞了哈，又要被差遣，然后我们要回到工厂去。这次有几件事情我特别提出来，可能对一些弟兄姊妹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我昨天晚上讲完这个宣教五项内容的时候，散会以后就有好几个弟兄姊妹来问我，甚至有好几个弟兄姊妹提出来说，李牧师，你讲这些东西你有把握吗？这些东西难道真的是我们宣教要做的事吗？我讲哪五样东西？第一，宣教；第二，门徒训练；第三， social concern 社会关怀；第四， social justice 社会的、时代的、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个公益的问题；第五，环保的问题。特别是环保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就特别问我，到底我们今天宣教跟环保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请你为我祷告。在十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差会，叫做国际关怀协会。我常常对着弟兄姊妹讲，同工们讲，我说麻雀不怕小，只怕五脏不俱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团体长得很大，但是内容总是有一些残缺，内容总是一些需要修补的地方。但是呢，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对我自己说，我们的差会是个小差会。我们跟这个戴季中牧师、杨一哲牧师他们的差会不能比，对不对？国海外基督使团原来叫做中国内地会，从1856年开始一直到今天是一个100多年的老店，我们不过是一个9年的一个小弟弟。但是呢，我常常提醒我自己，麻雀不怕小，只怕五脏不俱全。当我们教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大概我们也要常常思想反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五脏全不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漏洞？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修补的？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过去没有教导，今天要补课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常常不断的检讨反省。一个会检讨会反省的人是一个有长进的人，一个有长进的人是一个不会老的人。弟兄姊妹，大家能够同意我这样的话吗？那些比较灵恩的说阿们，大家款会的说阿们，这样。但是我还是没有这个习惯哈，那我也不想把这个我不是我的习惯带到你们也不太习惯的这个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是能够同意，真是能够同意说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不断的求长进？一个不断要求长进的传道人是一个不断的对自己不满意的传道人。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满意了，什么时候就是我停止不往前走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五样东西，过去我们传统的讲到传福音就是 evangelism 布道，过去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人信耶稣，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就是做这件事，那是马可福音给我们看到的宣教的一个第一步。但是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宣告大使命的时候，进到第二步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discipleship， 一个门徒的一个装备，门徒的一个训练，门徒的一个培训。但是当我们继续的新约圣经往后面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保罗的书信跟一般的书信，不管彼得前后书，不管雅各书，不管到后面犹大书所说的，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行善。行善，我昨天提到，我觉得这些年来我站在一个传道人的立场，站在一个原谅我就拖大一点，神把我放在这个华福的总干事的位置啊，有人说这个人就是今天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一个领袖，我实在不敢华人教会中间的领袖，我实在不敢占这样的一个名哈。但是我不能不在这样一个地位想到全世界华人教会的情况。我觉得今天我们教会对今天社会上的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看？ 到底今天我们看见有非常非常贫苦。昨天晚上我提到，我们到肯亚去，到了 Nairobi， 到了全世界最大最大的贫民窟。弟兄姊妹，我进去的时候，我的脚都软。我进去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小孩拿着我们都丢掉不要的东西，拿来当宝贝在玩。我最近常常跟我的孙子讲，我说你真有福气，你看看你单单那种小汽车不晓得有多少辆。我想我们大家家里面大概都是哈，啊，洋娃娃 stuffed animals 一大堆哈，啊，有的时候家里放不下，通通挤到车子里去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么多的一些宝贝，那些东西，我就跟我的孙子讲，他今年才三岁，我说爷爷告诉你一件事情，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叫非洲，有一个地方在非洲，非洲有一个地方叫肯亚，肯亚有个地方叫 Nairobi， Nairobi 有个地方叫贫民窟，那些孩子如果拿到你轮子都掉的车，他们都会当宝贝来看。贫富悬殊的问题，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象牙塔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今天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很开心啊，人越来越多，对不对？我走的时候17年前跟现在的人数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只看教会里面，我们没有看见2011年11月1号第70亿的人生在地上，搞不清是哪一个了哈。菲律宾说是他们的，印度说是他们的，俄罗斯是他们的，有三个来抢这个第70亿的人口。当我们看见这70亿人口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想看，我们在看里面的增长，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里面的增长和外面人口的增长的这个相配合。所以我们要开这样一个宣教使命的年会，因为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在教会里面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周复一周，我们就在这里参加主日崇拜，但是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无关痛痒，好像跟我们的生命的前途，跟我们的前途，跟我们的整个的这一个世界观没有关系。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看到不只是 social concern， 然后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五经，我们看见先知书一直强调一样东西，就是 social justice 的问题，公义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有公义吗？所有的天灾都是从人祸来的，几乎。我们看见今天所有的天灾，泰国现在那么大的一个水灾，有人说有这个原因有那个原因，你追溯这些原因都跟人祸有关系。我们今天看见世界这个普遍的这个暖和起来，这些也跟人祸有关系。所以到底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些事情？然后最后跟环保有关系，你说更离谱了，环保跟我们传福音，跟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不要看新约，不要看这些旧约的时候，我们单单看创世纪，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最初是谁创造的？是我们的神创造的。那今天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那么这一个整个世界大环境的改变到底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非常非常认真的，我常常跟我自己讲，我要重新检讨反省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当然所有的这些问题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起码对我40几年侍奉的这个生活来讲。还有一样事情，这一次我也一直强调，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呼召特别哪一些宣教士跑到远方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第一天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叫做拆船年会。我觉得拆船年会这个名称太狭小，甚至不是太合圣经。也许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拆，你到那里去传，拆和传有关系，拆和传都是一起配搭的同工。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拆船年会的时候，你如果听我旁边翻译的弟兄，他怎么翻译呢？说叫做 Mission Conference， 叫做 Mission Conference， 不是叫做 Sending Conference， 它叫做 Mission Conference。 拆船是 Sending， Mission 是一个更广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当我们一年一年，我不晓得我们教会已经有多少年的这个宣教年会或者拆船年会。我记得1977年3月我们搬到波士顿来的时候，我们参加第一个聚会就是王志牧师所带领的拆船年会或者宣教年会，好像那次是第一届。前面已经做了很多那个宣教拆船的工作，但真正的这一个年会是在那一天开始的，那次开始。如果是那次开始的话，我们大概就会算出大概今天是第几届了哈，第几届。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个拆船年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单单只看见说这一批人是我们这次拆船年会的重点，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我礼拜五可以不来。那么到了礼拜天，等一下我们要信心奉献，那实在觉得也需要参与一点了哈，然后就拿起支票来就写一点，然后就把它奉献进去。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把我的奉献当成对我良心的一种贿赂。有的时候觉得我用一点金钱可以稍微弥补一点我在神的面前他对我的要求的奉献，我用金钱来取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种良心贿赂的侍奉，在我过去40几年的时间里面，常常不知不觉有。哎，我去做一次讲员，我去一个地方跟一个人传福音，就马上有一种功德感，觉得我好像为主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实能够好好的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来检讨思想这事，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大概最近这几年，我去了很多很多教会领拆船年会，马上12月底使者在美国西岸，在 San Diego 有一次的这个拆船大会，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像很多教会用那一节圣经来做题目，就是以斯帖记4章14节，焉知你得着王后的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那节圣经今天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观念突破的一节圣经。为什么？什么叫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对以斯帖来讲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机会，因为他面临犹太民族被灭族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上帝就特别拣选这个人来在这一个节骨眼上，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成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焉知你的位分，你的王后的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我们看见今天 No jobs, No cash, No hope。 所以刚才我听到我们的敬拜团带我们唱这首诗歌，耶稣世界的盼望，我们的 hope 在耶稣那里。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是世界的盼望，而这边在喊说 No hope 的时候，他们当开玩笑在唱，在开玩笑在讲，我们要很认真的来唱，耶稣是世界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位分，有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角色。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的存在和今天的机会怎么样能够连在一起。亲爱的弟兄请注意哈，在我的观念里面，现今的机会应该怎么讲的呢？焉知你得到牧师的地位，这是张牧师说的。焉知你得到牧师的身份，这是对着伟江牧师说的。因为现今的机会是牧师要来做的嘛。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再扩大一点，宣教，焉知李秀全、林静之你们得着宣教师的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这是合理的，对不对？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焉知你得到王后的位分，亲爱的弟兄姊妹，王后是个 secular job， 王后是个 secular position， 王后不是一个圣职人员。但是竟然在以斯帖记里面就提醒我们，这个身份 竟然严重到跟现今的机会有关系。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聚会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所以有人问我说，你这次会不会呼召请人到非洲去肯亚，呼召到泰国山地缅甸山上去跟杨一哲同工？当然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不晓得那个信心任线那个单子上有没有一行说我要奉献我自己，我不知道有没有。以前我在这人时候，我特别一定要加一条，你要奉献一个月多少钱，你要奉献怎么样，但是我要奉献我的时间为他们祷告，我要奉献我的生命来做一个宣教的工作，这是我们拆船年会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今天不在这里呼召，因为我觉得要呼召的话，要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焉知你得到家庭主妇的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焉知你得到那个大学教授的位分是为做这个现今的机会，焉知你今天得到任何一个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职业放在那里是为做现今的机会。这是这一次我在这里把这17年里面一些感受跟大家分享，可能会带来一些震撼，可能会带来一些思想上面的一些冲突哈。我去年在非洲，在 Cape Town 开普敦参加第三届的这个洛商会议，我看他们的节目，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我很好奇。我本来想去的，后来突然那天要开会，我没有办法去。那个聚会他写个题目叫 Academia。Businessman and government， 我觉得很稀奇哈。为什么他们这个看全世界这个福音工作的这个团体，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 ：academia 学者 ，businessman 商人 ，government 政治家，有意思吧？我们发现在这一个组里面，他们把这三样东西连接起来，就让我们想到，焉知你得到 academia 的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焉知你得到 businessman 的这个位分是为现今的机会，焉知你做一个 government 一个公仆，你是为了这一个现今的机会。从这里就讲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刚才卢弟兄带我们读，那这次的题目是基督整全福音临万民。我第一天讲基督的福音，第二天讲整全的福音，今天讲临万民的福音。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国。第一次呢是在第二节，我们第一次在第二节里面看到，第三节哈，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什么？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第一次讲到国，那第二次呢？是想在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段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这一段经文，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之前是四福音，使徒行传第一章14节祷告完了以后，同心合一的横切祷告以后，开始五旬节的教会时代的开始。所以在这教会时代开始跟四福音完成的这个中间，就记载了我们这三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次提到国，一次是在第三节，一次是在第六节。接下去我要讲的也是可能会带来一些爆炸性的一个题目，到底政教合一呢，还是政教要分离？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做基督徒很多年，这一类的问题都把它丢得老远，因为我们都是来自 quote unquote 中国，不管我们是海峡两岸三地，我们对这样的一个题目普遍的来说都比较敏感，对不对？ 我们只要顾天上的事就好，地上的事，主啊，这是我很属灵啊，真是很属灵，灵什么都没有，属灵啊啊，我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不去提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提到政治，在罗马书里面，保罗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我想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国，那个时候的环境，是在罗马帝国铁蹄统治之下的一个地方。在那样一种情形，保罗来讲到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我们今天要做宣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澄清，到底政教要合一呢，还是政教要分离？我相信如果我请大家举手的话，我相信有三种人。一种人，我说政教分离的绝对是大多数，都举手。政教要政教分离的大多数，政教合一的大概几个人。没有意见的其他大部分都举手。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大概都有点像扫垃圾垃圾一样，把它扫到地毯底下，看不见就算了，眼不见为净。但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不面对，因为耶稣花了40天的时间，那是他最后最重要的话。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完以后，第九节说了这话以后，耶稣就升天了。所以这是余音扰梁留下来的，人之将去，其言也善的一段很重要的话。因为耶稣马上升天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讲的这些话必然是很重要。他说40天之久，我不知道是40天呢，是早上呢，还是40个晚上开培灵会呢，还是耶稣受不了了，连早连晚一起24小时全天候跟他们讲这个题目，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但是我知道花了40天的时间跟这些门徒讲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为什么他不讲别的东西？为什么他只讲神的国？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在1960年的时候，那个在加拿大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思想家叫 McLuhan， 他看见今天资讯发达的那么快，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所以他就创了一个字叫 Global Village， 叫做地球村。那每一次我想到地球村的时候，我就想着说，哎呀，我要发明一个字叫做 Kingdom Family， 就是国度家。因为今天我们教会应该是一个家，很甘甜的地方，所以我们回来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今天赖伯母在那里，我实在很感动哈，因为我一来以后赶快去看赖伯母，赶快去看马伯母，因为这两个人有代表性。马伯母是100岁，赖伯母是我1977年来到这个教会上任的第一个探访的，就是赖伯母。你知道我去看他们干什么知道吗？我可以塞奶啊，你们大陆来的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我可以去撒娇，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想70岁的人还跟谁可以撒娇呢？除了跟老婆以外。你只好去找比你更大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去找马太太，哇，马伯母啊，哇，恭喜你啊，100岁啦，咁健康啊，啊，你将来一定会到120岁，好像摩西一样啊，这样。然后我就会跑去跟赖伯母，赖伯母啊，他耳朵听不到，我只好在他耳朵边上大声喊叫，喊到现在我没有喉咙都没有声音了，因为这是个家，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到这里连一点家的温暖都没有，这个不叫教会，这个、不叫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家是内聚力，国是扩展力，国是向外扩展。为什么主耶稣要花40天的时间跟他们讲到这个国的观念，这个向外扩展的一种力量？弟兄姊妹，到底政教合一、政教分离，到底是哪一边对？刚才中信弟兄在祷告的时候， 我第一天就跟你们讲，所有聚会每一个祷告的人、报告的人讲的话，我都很注意听的哈。很多人说啊，还没有讲到，我现在可以 relax 一下哈，轻松一下。啊，我发现这些话里面都有道理的，因为圣灵感动一个聚会是从头到尾的，你知道，因为耶稣是创始成终的，不是只有中间讲道的时候在。他在祷告里面讲了一节圣经，是我前天讲到我在波士顿教会18年，我所传的信息里面对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节圣经，就是诗篇29篇10节11节，记得吗？我常常喜欢讲这两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错把部分当整体，不要错把过程当结局。那我没有时间解释这个，我很想什么时候再讲一遍这个信息，因为很多人都是我上次讲完这个信息以后你们才加入这个教会，所以下次来的听过的人去参加英文崇拜，我可以跟没有听过的人讲，因为实在是我的福。但是这一节圣经呢，请注意哈，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着为王，耶和华作着为王直到永远，第10节。洪水泛滥，耶和华作着为王是时间的观念，是空间的观念。有一个地方洪水，耶和华作着为王直到永远是个时间的观念啊，我们就不去解释了。后面他说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是什么？还有一个什么？你看在祷告里面祷告，我看到你的稿子了哈。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弟兄姊妹，到底这个耶和华是谁？他不是说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儿女，他不是说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儿女，他说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耶和华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今天讲到有一点好像那共和党的那个最近讲话常常站在台上讲就忘记下面要讲什么，所以我这总统一定选不上。今天讲政治没有关系，讲一点政治笑话大家。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是王，耶和华赐力量给他的儿女，他是父。所以那节圣经讲的不是家，那节圣经讲的是国，那两节圣经。所以洪水泛滥，哪里泛滥？泰国洪水泛滥，耶和华作着为王，给我们一个国度的观念。但是要特别记得，在英文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作着为王，说 The Lord sit enthroned over the flood，他的宝座是凌驾在洪水的上面。弟兄姊妹，这个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政教分离是把它左右分的，以色列国归以色列国，神的国归神的国，是这样分的。但是呢，当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在马太福音22章哈，有人跟耶稣讲，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了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杀的。耶稣说这样，请注意，该杀的物或者凯杀的物归给凯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如果我们把它左右分的话，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我们就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就带来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象。许多的基督徒在上帝的国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在凯撒的国里面是另外一样，因为它是左右分的，井水不犯河水，中间有楚河汉界，中间有分别的。但是当我们想到说他的宝座凌驾在洪水上，那个分是上下分，不是左右分的。 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左右分就带来我们的 dichotomy， 带来这种教会里面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所以我们有所谓属灵的，有所谓属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这种分法。今天我们所谓政教合一，是他的宝座凌驾在这个洪水上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我这三天在这里所讲的东西，倒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当然这上下分的这种政教的关系的应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但是的前提一定要弄清楚。不管我们里面是怎么个应用，很多时候我发现教会里面什么都可以谈，不能谈政治。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尊重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立场，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我不太赞成在教会里面讲这一种狭义的政治，我觉得会把教会撕裂，会把教会破坏，会把教会的合一打散。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在18年在这里学习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就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把政治留在外面，不带进来。我是讲到这个政教关系的应用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不能不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我10:40一定要停，我没有办法继续再更多的跟弟兄姊妹提到这方面，但是我盼望点到为止。请大家举一反三，从哪里看？从神的话来看。昨天晚上我曾经提到洛桑的那句话， The whole church taking the whol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整全的教会把整全的福音带到整全的世界。但是我加了一句话， Based on the whole Bible， 所有这些东西都应该建基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叫做圣经教会，不要忘了 Boston 郊区圣经教会。我这次刚刚在多伦多，从多伦多过来，我也他们这次是10周年，请我去讲道，有两个传道人按牧，请我去按牧。我到那里，我说我跟你们是同一个宗派的，因为他们的教会叫做华夏圣经教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用圣经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错综复杂，在这个人云亦云，道听途说，各式各样的学说在各地猖獗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主的话是绝对的标准。所以愿主在这次的聚会里面再次提醒我们，要紧的是怎么样去还福音的债。10月份、我们两个人在台湾，1963年我大学毕业，到今1961年我大学毕业，到今年整整50年。我们台大外文系的同学，这是第一次我们同学会。那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找了这个人找，因为我们那一届出了很多名人，大概是在历史里面，台大历史里面，我们那一届是最出名的一届，因为出了白先勇。很多人喜欢文学人知道，除了王文兴是一个很好的美国文学的一个教授，李欧凡曾经在哈佛大学教过书，现在在香港，很出名的陈若曦写尹县长，很出名写文章的欧阳子，都是我们那一届的。真的很奇怪哈，通通堆在那里，我也敬陪末座，也在他们里面。那么他们这次呢就说要重聚，然后台大呢就把那一天作为台大外文系日，那么我们就去。然后他们说一定要这些毕业生演讲，那演讲当然找全世界出名的，第一个找白先勇，第二个找陈若曦，第三个找李秀全。我吓坏了，我说我怎么跟白先勇啊，他是白的我是黑的，这怎么可以跟他一起同台演出嘛。我说我实在不配。但是后来一想，50年我的同学， 我都还没有跟他们还福音的债，不是我要求来的，是他们请我的，当然要当仁不让。感谢主，那天就在众人的面前就宣告主耶和华的名，让他们知道福音是什么。讲完以后，陈若曦跑来告诉我，李秀全，我现在在台北真理堂做礼拜。哎呀，我心里面好得安慰，因为我们那一班呢是出了名的，就是唯有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在90年9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儿子在伊拉克沙漠风暴去当兵，所以跟陈若曦亲得不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欠了多少福音的债？进出我们的邻居，进出我的同事，进出我的同学，我们什么时候才真是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难道要等50年后有那么一个同学会的时候才把福音的债还他吗？感谢主，主给我们的是基督整全福音领万民。好吧，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116首，好吧。当他们跟我联络的时候说，哎，你要上来，你要上来，这个是你的，这是我过来的。这是我心里面一个最爱的一首诗歌，因为只有想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可以激励我们能够好好去把福音带开。好吧，我们一起唱第一节。
传扬着奇妙信息，歌唱着荣耀诗歌，圣经有奇妙应许，主耶稣必要再来，主必再来，主必再来。我早晨，我在无尘，我在晚上，我在无前，主必再来，主必再来。那日将是何等奇妙光彩，主耶稣必再来。
我们唱英文的，英文的。
Come in again, come in again. Maybe morning, maybe noon, maybe evening, maybe soon. Come in again, come in again. Oh, what a wonderful day it will be.Jesus is coming again.
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你。主，你坐在宝座上，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也求你坐在宝座上，向你的教会发号施令。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主用我们，求主差遣我们，求主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